是你的恩典。
大家请坐。神他爱我们，他也要我们学会去爱。那今天讲到的经文就是学做会爱的人。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2:31-13那我们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可以读今天的经文，那我们一起读。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却没有爱，仍然与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无有的。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光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三要，其中最大的是爱。今天替我们给我们做证道的是陈希大牧师，那个翻译的是丽芬姐妹，我们请。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的恩典，你的爱。
多谢你的恩典，你的爱。
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
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
求你向我们说话。
求你向我们说话。
给我们引导。
给我们引导。
给我们盼望。
给我们盼望。
也教导我们怎样做一个会爱的人。
都教导我们做怎样做一个会爱的人。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不知大家最近在思考什么人生的大问题？
不知大家最近在思考什么人生的大问题？
我们人生在某一个阶段，
我们人生在某个阶段，
都曾经问过一个大问题，
都曾经问过一个大问题。
有的人恐怕不止一次地问过这个问题。
有些人可能不止一次地问过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思？
就说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思？
人为什么要活着？
人为什么要活着？
有人可能在青少年时候问。
有些人可能在青少年的时候问。
有的人是在追求学业成家立业的时候问。
有些人可能在追求学业成家立业的时候问。
有人是在中年时候问。
有些人可能在中年时候问。
有人是在人生最后的阶段会问这个问题。
有些人可能在人生最后的阶段的时候会问这个问题。
我小时候我不记得我问过这个问题。
我小个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但是到了50岁以后好像经常会闪烁这样的问题。
但是到了五十岁的时候，我好像经常这样，这个问题会显出来。
特别是在无助危机的时候，
特别在无助危机的时候，
很容易问这样的问题，
很容易问这个问题。
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答案，
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
有的可能一直找不到答案，
有些可能一直找不到答案。
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从三个方向，
所以今天我们从三个的方向
来寻找这个答案，
来到寻找这个答案。
首先我们从人生的人的自我价值来思考，
首先我们从人的自我价值来到思考。
我们人生如果能够体现自我价值，
我们人生如果能够体现自我的价值，
我的人生就有意义了，
那我的人生就有意义了。
第二方面是，
第二方面是，
如果我有很好的人际关系，
如果我有好好的人际关系，
我能跟人家好好相处，
我如果能够跟人家好好相处，
大家喜欢我，
大家喜欢我，
我喜欢大家，
我又喜欢大家，
那人生就没有遗憾了，
那人生就没有遗憾了。
最后一个方面，
最后一方面
恐怕是最沉重的一个方面，
恐怕是最沉重的一方面，
就是思考我们的未来，
就是思考我们的未来，
就是我的灵魂要归向哪里去，
就是我的灵魂要归向哪里。
如果我的人生有希望了，
如果我的人生有希望了，
有目标，
有目标，
有归宿，
有归宿，
那我的人生就有意义了，
那我的人生就有意义了，
活得就有意思了，
活得就有意思了。
那怎样才能找到我们自我的价值呢？
那怎样才能够找到自我的价值呢？
怎样能够处好人际关系呢？
怎样可以处好人际的关系呢？
怎样可以找到这个人生归宿呢？
怎样可以找到这个人生的归宿呢？
那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那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他就用一个字回答了三个问题，
他就用了一个字来回答这三个问题，
用一个字来回答了三个问题，
用一个字来回答这三个问题，
就是爱，
就是爱。
一个会爱的人，
一个会爱的人
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
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
一个会爱的人，
一个会爱的人，
他会处理好人际关系，
他会处理好人际关系，
让大家喜欢他，
让大家喜欢他，
他也喜欢大家，
他都喜欢大家。
一个会爱的人，
一个会爱的人
会找到永恒的归宿，
会找到永恒的归宿。
他不管有多么艰难，
他不理有几咁艰难，
都会找到活下去的希望和理由，
都会找到活下去的理找到活下去的理由。
会爱的人，
会爱的人
就拥有了生命的全部，
就拥有了生命的全部，
拥有了人生的答案，
拥有了人生的答案。
他不但会重视爱，
他不但只会重视爱，
而且会表达爱，
而且会表达爱，
甚至会坚持爱，
甚至会坚持爱。
让我们在讲继续的讲到这个爱的主题之前，
让我们继续在讲这个爱的主题之前，
首先来看看哥林多前书这个经文背景。
首先来看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背景，
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爱的主题是在什么背景当中提出来的，
让我看看这个爱的主题在什么的背景之下提出来的。
这段经文是在公元两千多年前，
这段经文在公元二千多年前，
有一个人叫做，有一个宣教士叫做保罗，
有个宣教士叫做保罗，
他现在亚洲宣教，
他现在在亚洲宣教，
后来上帝就呼召他去了欧洲，
后来上帝就呼召他去了欧洲，
他来到了今天的希腊的不同的城市，
后来来到希腊的不同城市
宣教，建立教会，
宣教建立教会，
其中一个教会就叫做哥林多教会，
其中一个教会就叫做哥林多教会。
哥林多是一个非常繁华的海港城市，
哥林多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
是一个交通枢纽，
是一个交通的枢纽，
连接着地中海东到西的一个物流管道，
连接住地中海东到西的一个物流通道，
是多元文化和多种宗教的汇集地，
是多元文化和多种宗教的汇集地。
那里的经济很发达，
那里的经济很发达，
文化很繁荣，
文化很繁荣，
但是道德很败坏，
但道德是很败坏。
直到今天，
直到今天，
哥林多这个字，
哥林多这个字
成为道德败坏的一个代名词，
成为了一个道德败坏的代名词。
哥林多教会就在这种环境当中被建立的，
哥林多教会就在这种环境之下被建立的，
里面的人际关系相当的复杂，
里面的人际关系相当的复杂。
教会的信徒刚刚放弃了别的宗教信仰，
教会弟兄姊妹刚刚放弃了这个他的之前的信仰，
那么对基督教的道理也是知道的很少，
对基督教的道理都知得很少，
操练的也很少，
操练得很少。
虽然他们已经相信耶稣，
虽然他们已经相信了耶稣，
但是仍然把不良的社会风气，
但他们仍将不良的社会风气，
把这个敬拜崇拜其他宗教的习俗带到教会来，
将敬拜崇拜其他宗教的这个习俗带到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拉帮结派，
在教会里面拉帮结派，
彼此争斗，
彼此的争斗，
关系不和，
关系不和，
出现了很多问题，
存在好多嘅问题。
总之，当时的教会，
直至当时嘅教会，
很多人找不到自我价值，
好多人揾唔到自我嘅价值，
要通过表现来体现自己的价值，
就是通过表现嚟到体现自己嘅价值。
当时的教会不能够处理好人际关系，
当时教会冇办法处理好人际嘅关系，
很多争斗，
好多嘅争斗。
当时的教会只注重现在，
当时教会只系注重现在，
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希望，
睇唔到未来，睇唔到希望。
就在这种情况下，
就喺嗰种嘅情况之下，
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
保罗就写咗哥林多前书，
帮助他们去解决各种的问题，
帮助佢哋去解决各种嘅问题。
首先，他从第一节到第三节，
首先佢喺第一到第三节嗰度，
我们看到了他主要是在强调爱的重要性，
佢主要系强调呢个爱嘅重要性。
爱一个人的价值是在如何表达，如何体现爱。
一个人价值就表现喺点样体现呢个爱。
我们看到根据这个经文的上下文呢，
我睇到呢个根据经文嘅上下文。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是保罗讲运用恩赐的一段话。
系保罗讲到利用恩赐嘅呢个嘅运用。
就意思就是，通俗一点讲，就是讲到在教会当中如何看待和运用人的天赋和才华。
通俗来讲，就是说人怎样在教会里面看待和运用每个人的天赋和才华。
那么十三章后面的第十四章呢，
十三章后面的第十四章呢，
是讲到方言，
就讲到方言，
是讲一种特别的祷告，
是讲到一个特别的祷告，
是讲一种特别的宗教经验，
是讲到一个特别的宗教经验。
其实这些都是在讲一个问题，
其实这些都是讲到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来体现出我个人的价值，
就是怎样去体现出自己的个人价值。
如果能在教会当中表现出我的个人价值，
怎样在教会当中表现出自己的自我价值。
但是在十二章跟十四章之间，
但在十二章和十四章之间，
保罗讲到了更大的恩赐，
保罗就讲到更大的恩赐，
讲到了更妙的道，
讲到这个更妙的道，
就是要告诉他们这个人的价值真正在什么地方，
就讲到人的价值真正在哪个地方，
就是要叫他们知道要先做一个有爱的人，
就是要教导他们要先做一个有爱的人，
通过爱来找到真正的价值，
通过爱来找到真正的价值。
如果忽略了爱的话，
如果忽略了爱的话，
就是本末倒置了，
那就本末倒置了，
是空洞无用的，
是空洞无用的。
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就是从三十一节我们读到第三节，
从三十一节读到第一第
十二章的三十一节，
十二章的三十一节开始。
预备起，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如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薄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咒诅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那保罗是在用哥林多引以为骄傲的四个恩赐，
保罗是将哥林多人引以为傲的四大恩赐，
就是他们看重的四种表现，
就是他们所看重的四种表现，
来强调爱的重要性，
来强调爱的重要性。
他要告诉哥林多教会，
他告诉哥林多教会知，
什么叫做真正有用的人，
什么叫做真正有用的人。
保罗在强调，
保罗在强调，
如果没有爱的话，
如果没有爱的话，
语言的能力是空洞的噪音，
语言的能力是空洞的噪音，
渊博的知识也是没有价值的，
渊博的知识也都没有价值的，
就是舍己的爱心信心也都是毫无益处，
就是舍己的信心和爱心都是毫无益处的。
保罗在提醒当时那些自以为有知识的人，
保罗在提醒那些自以为有知识的人，
有宗教经验的人，
有宗教经验的人，
不要偏离爱的重心，
没有偏离爱的中心。
所以保罗要拨乱反正，
所以保罗要拨乱反正，
要把教会重新拉到正确的位置上，
要将教会重新拉回去正确的位置上，
避免教会失去方向，
避免教会失去方向。
在保罗看来，
在保罗看来，
只有爱才能真正体现自我价值，
只有爱才能够真正体现这个爱的价值。
所以基督徒要学习做一个会爱的人，
所以基督徒要会做一个会爱的人，
要看重爱，
要看重爱，
要重视爱，
要重视爱，
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
这个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
上帝的伟大是因为他创造的爱，
上帝嘅伟大系因为佢创造咗爱。
基督嘅伟大是因为他舍己的爱。
基督嘅伟大系因为佢有舍己嘅爱。
圣灵嘅伟大是因为他天天陪伴我们。
圣灵嘅伟大就系因为佢天天陪伴我哋。
圣经嘅伟大。
圣经嘅伟大。
是因为里边述说了很多爱的故事。
系因为里边述咗好多爱嘅故事。
其实今天也是同样如此。
所以其实今日都系如此。
我们真正留在我们每个人生命深处那个深刻记忆的。
我哋每个人留喺我哋生命深刻记个记忆嘅。
我们印象最深的。
我哋印象最深嘅。
就是那些爱我们的人。
就系嗰啲爱我哋嘅人。
我们感到这个自我特别有这个我们能够感觉到自我价值实现的最好时候。
我哋觉得自我价值实现最好嘅时候，
也是我们付出爱的时候，
亦都系我哋付出爱嘅时候。
人的价值是如此，
人嘅价值系如此，
教会的价值也是如此，
教会嘅价值也是如此。
教会的重心就是要去效法基督舍己的爱，
教会重心就要学习学校呢个耶稣基督舍己嘅爱。
如果没有爱，
如果冇爱嘅话，
其他一切都是空的，
其他一切都系空嘅。
但很多时候，
但系好多嘅时候，
我们会发现，
我哋会发现
生活越来越忙。
生活越来越忙，
事情越来越多，
事情越来越多，
但爱心却越来越少，
但爱心却越来越少。
大家都在忙着完成事情，
大家都忙着在完成事情，
就不知不觉忽略了去关心人，去爱人，
就不知不觉咁忽略咗人去关心人，去爱人，
去操练爱神和爱人，
去操练爱神同埋爱人。
今天的话语是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今日嘅话语系提醒我哋每一个人，
如果爱没有了，
如果爱冇咗啦，
他所做的一切事。
他所做的一切事
其实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其实就没有实际的意义。
但是如果带着爱去做这些事，
但如果带着爱去做这些事情，
一切就变得有意义有价值了，
一切就变得有意义有价值了。
爱解决了每一个人的自我价值问题，
爱解决了每一个人的自我价值的问题。
有爱的人就是有价值的人，
有爱的人就是有价值的人，
人活着就有意义了，
人活着就有意义了。
如果你感觉人生没有意义，
如果你觉得人生没有意义，
你感觉活得没有意思，
你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
你看看你的人生是否偏离了方向，
你看看你的人生是否偏离了方向。
忙很多的事情，
忙很多的事情，
但是你的爱已经枯竭了，
但你的爱已经是枯竭了。
好，我们人生会问的第二个问题，
我们人生会问的第二个问题，
或者是人生这个回答人生这个意义价值的一个第二个方面，
或者回答人生个第二个价值方面的，
就是人际关系问题，
就是人际关系的问题。
很多人感觉人生没有意义，
很多人觉得人生没有意义，
活着没有意思，
活着没有意思，
都是因为人际关系出了问题，
都因为人际关系出了问题，
自己没有爱的对象了，
自己冇爱嘅对象啦，
也没有人爱自己了，
都冇人爱自己，
也没有人关心自己了，
都冇人关心自己，
人生就进入了死的一个循环当中，
人生就好似进入一个死嘅循环当中。
但是圣经教导我们，
但圣经话俾我知，
如果你学习做一个会爱的人，
如果你学习学习做一个会爱嘅人，
处理好人际关系，
处理好人际嘅关系，
你喜欢别人，
你喜欢别人，
别人也喜欢你，
别人都喜欢你，
那怎样能够处理好人际关系呢？
咁点样先能够处理好人际关系？
怎样做一个会爱的人呢？
点样做一个会爱嘅人？
那保罗在强调了爱的重要性以后呢？
保罗喺度强调咗爱嘅重要性之后呢，
他就开始讲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爱。
咁就开始讲到咩系真正嘅爱？
什么不是爱？
乜嘢唔系爱？
他就为爱做了一个。做了一个定义，
他就为爱做了一个定义，
定下了一个共同的标准，
定下了一个共同的标准，
让所有希望学习爱的人，
让所有希望学习爱的人，
什么是对自己对他人有利的，
什么是对自己对他人是有利的，
什么是对自己对他人没有利的，
什么是对自己对他人没有利的。
那分清利害关系，
分清了这个利害关系，
就能处理好人际关系，
那就能够处理好人际关系。
那么到底什么是爱呢？
咁到底乜嘢系爱呢？
那爱的共同标准是什么呢？
爱嘅共同标准又系乜嘢？
那我们来读一下第四到第七节的经文。
让我哋一齐读第四到第七节嘅经文。
预备起，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好，永不止息，我们放到第八节哈，就到第七节为止。
好，
我们看到了这段经文，
我们看到这段经文
里边有一个文学的修辞方法，
里面有个文学的修饰方法，
就古代的希腊文的这个修辞描述，
就是古代的希腊文的修饰。
他们喜欢头上有一个字，头尾一个字都是相同的。
他喜欢头上前面一个字和后面尾那个字是有相同的。
然后呢，把中间一大堆的东西包在里面。
然后将中间一大堆的东西包在里面。
我们看到保罗开始用恒久忍耐。
我们看到保罗开始的时候用忍耐。
也翻译成长久受苦。
也都翻译成为长久受苦。
最后结束也是凡事忍耐。
最后结束的时候都是说到凡事忍耐。
其实是讲同一件事情，同一个内容。
其实是讲同一件事情，同一个内容，
就是以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
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
他一头一尾都用忍耐，
他一头一尾都用忍耐，
就把爱的正面跟负面的内容，
就将爱的正面和负面的内容
都包在一起，
都包埋在一起，
用来说明，
咁就说明，
如果你要爱的话，
如果你要爱的话，
你既要依靠忍耐去做对的事情，
你要既靠忍耐做啱的事情，
你又要依靠忍耐不做错误的事情，
你又要依靠忍耐做不做错误的事情，
你就是用忍耐去表达对人的善意，
你就要用忍耐去表达对人的善意，
对人的关心恩慈怜悯，
对人的关心恩慈怜悯，
你也用忍耐去坚持真理，
也都用忍耐去坚持真理，
在忍耐当中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在忍耐当中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同时你也用忍耐，
同时你都用忍耐
去让自己不要嫉妒别人，
让自己不要嫉妒别人，
要为别人的成功感到高兴，
要为到别人的成功感到高兴，
你要忍住自己不自吹自擂，不骄傲自大，
要忍住自己不自吹自擂，不骄傲自大，
要把自己放在恰当的位置，
将自己放在恰当的位置，
不要靠压低别人来抬高自己，
不要靠压低别人来抬高自己，
也要依靠忍耐让自己不自私自利自我中心，
也都要靠忍耐让自己不要自我中心自私自利，
也会忍住自己不轻易发怒，好好管理情绪，
也都要忍住自己不要轻易发怒，好好管理自己的情绪，
也会忍住自己不去计算别人的恶，对别人犯的错耿耿于怀，
也都要忍住自己不要去计算别人的恶，对别人的错耿耿于怀，
会忍耐也会坚持真理，
会忍耐都会坚持真理，
不让别人的谎言给予误导，
不要让别人的谎言误导自己，
会保持自己有清醒的头脑，
会让自己保持清晰的头脑。
你们看到我忍耐把所有的爱的美德都包在里面，
你看到忍耐是将所有爱的美德包含在里面，
可以说忍耐就是爱，
可以说忍耐就是爱。
在哥林多教会，
在哥林多教会，
人际关系相当复杂，
人际关系相当的复杂。
保罗期待他的听众，
保罗期待他的听众
能有爱去处理好他们的人际关系，
能够用爱来到处理好人际关系，
分辨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
分辨乜嘢系应该做，乜嘢唔应该做，
什么是对自己、他人有利的，什么是不利的，
乜嘢系对他人或者自己系有利嘅，乜嘢系无利。
那么有利的就多做，没有利的就少做。
有利嘅多做。小利的就不要做。
保罗就希望大家都能够按照这样共同的标准。
保罗就希望大家都按照共同的标准。
在各种不同环境当中。
在各种不同的环境当中。
努力的趋利避害。
努力地去趋利避害。
做有益的事。
做有益的事情。
人际关系就容易了。
那人际关系就容易了。
那最重要的就是。
那最重要的就是。
正面的爱的行动。
正面的爱的行动。
就要去多做。
就要去多做，
可以提升我们爱的感觉，
可以提升我们爱的感觉，
坚固我们的关系，
坚固我们的关系。
那对爱不利的事情，伤害人的事情就少做，
对爱不利的事情，伤害人的事情就少做，
这样就减少彼此之间的矛盾，
这样就减少彼此之间的矛盾，
大家在爱的里面彼此的滋养，彼此祝福，
在大家在爱的里面彼此的滋养，彼此的祝福。
总之就是用忍耐去做一些事，
总之就是用忍耐去做一些事情，
也用忍耐不做一些事，
或者是用忍耐不做一些事情。
但是现实往往是相反的，
但现实往往是相反的。
无论是在家里，在教会，
无论是在家里面或者是教会，
在社会上，
在社会上面，
我们看到是恰恰相反的，
我们看到的是刚刚相反，
会伤害别人的我们反而去做，
会伤害别人的我们反而去做，
会建造别人、爱别人的我们反而不去做，
去建造别人的会对人好的反而我们不去做。
大家有没有发现，
大家会不会有发现，
整个圣经讲爱的时候，
整个圣经讲到爱的时候，
没有讲到你要主动给人买车买房哈，
没主动讲到要你替人买车买房，
要主动给人家送鲜花买礼物，
要主动的为人送鲜花或者买礼物
啊，主动的解决矛盾，分享资源，
主动的解决矛盾，分享资源，
分担债务，
分担这个债务。
这里圣经也没有讲到你要在家里等着别人来关心问候，
圣经都没讲到你要在家里面等着别人来到问候你。
这不是说爱的行动不重要，
这个不是说爱的行动不重要。
圣经是在强调什么呢？
那圣经在强调什么呢？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主动的先去爱，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主动的先去爱，
自己先学会做一个会爱的人，
自己先学会做一个会爱的人，
有了爱的品格，
有了爱的品格，
然后自然就会做爱的事情，
自然就会做爱的事情，
说有爱的话，
讲有爱的说话，
说有爱的行动，
做有爱的行动，
这样大家都能够感受爱了，
这样大家都能够感受到爱。
在夫妻关系辅导的时候，
在夫妻关系辅导的时候，
我一直强调 一句话，
我一直强调一句说话，
夫妻关系不是在讲我要从夫妻里面关系里面得到什么，
夫妻关系里面不是一直就不是说强调要在这个关系里面我要得到什么，
夫妻关系最重要的是我能为这个夫妻关系付出什么，
夫妻关系里面最重要就是我要为对方可以付出什么，
如果大家都抱着付出的心，
如果大家都抱着付出的心，
双方都能够有收获，
那双方都会有收获。
所以人生第二大难题，
所以人生第二大难题
就是人际关系问题，
就是人生就是人际关系问题。
一个会爱的人，
一个会懂得爱的人，
就会处理好人际关系，
就是能够处理好人际关系，
你就学会了表达爱，
那你就学会了表达爱，
别人开始喜欢你，
别人就开始喜欢你，
你也喜欢别人，
你都喜欢别人，
你就会发现人生有很有意思，很满足，
那你就会发现人生很有意思，很满足。
我们在我们身边，我们常常会看到，
我在我身边常常都会看到，
其实最会爱的人，
其实最懂得爱的人，
我发现他是最满足最开心的，
我们发觉是他是最开心最满足的人，
我们感觉他们哎呀好辛苦啊，好辛苦，
我们觉得他好辛苦啊，好辛苦啊，
但是他们爱得很喜乐很满足，
他们其实是爱得很喜乐很满足，
大家说对不对啊？
大家说对不对？
是的。好，人生的第三个难题，
好，人生的第三个难题
就是对未来的无知，
就是对未来的无知。
人生总有疲劳和灰心失望的时候，
人生总有疲劳灰心失望的时候，
婚姻也可能有走到旷野的时候，
婚姻都有可能走到旷野的时候，
感觉自己进退两难，
感觉到自己进退两难，
失去方向，
失去了方向，
面对各种困难，
面对各种的困难，
人会越来越感觉自己的有限不成熟，
人会感觉到自己的不成熟有限，
特别是到了年老的时候，
特别是到年老的时候，
我不算是太老哈，但是已经往老人方向走了哈，
但我已经是往老人的方向走了，
越来越会感觉自己软弱无助，
越来越觉得自己是软弱无助。
我们老人家也常常会问这个问题，
我们老人家都常常会问一些问题，
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思，
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思呢？
我未来要往哪里去，
我未来要往哪里去，
我的希望在哪里，
我的希望在哪里。
所以经文最后啊，
所以经文在最后，
保罗把爱的话题一直推到了永远，
保罗将爱的话题一直推到去永远，
让人能够看到爱的尽头，爱的目标，
让人可以看到爱的尽头，爱的目标，
让人们从现在能够看到未来，
让人们从现在可以看到未来。
好，让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到十三节的经文，
让我们一起读第八到第十三节的经文。
经文说，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成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保罗说，哥林多教会你们引以为自豪的恩赐，
保罗说哥林多教会引以为豪的四大恩赐
啊，你们这个四大最重要的恩赐，
你认为最重要的恩赐，
到有一天都会停止的，
到有一天都会停止了，
先知讲道的恩赐会过去，
先知讲到恩赐会过去。
说方言这个神秘的这宗教经验会过去。
说方言呢种神秘嘅呢个经验会过去。
学问也会过去。
学问都会过去。
我们所知道的都是有限。
我所知道都系有限。
讲到的恩赐都是有限的。
讲到嘅恩赐都系有限。
但是等那全备的来到。
但等嗰个全备嘅嚟到。
就是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就话等到耶稣基督再来嘅时候。
一切的事都要什么呢？都要这个变为过去。
一切嘅事都要变为过去。
我们过去像小孩子的。
我哋过去好似小孩子嘅。
所有的幼稚的想法。
所有幼稚嘅想法。
幼稚的习惯。
幼稚嘅习惯。
也都会被丢弃。
也都会被丢弃。
我们今天看不清的事情。
我哋今日睇唔清嘅事情。
将来会越来越明白。
将来会越来越明白。
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好像主知道我们一样。
就好似主知道我哋一样。
我们人生在问这个终极问题的时候，
我哋人生喺度问紧终极问题嘅时候，
我们常常会问人为什么要活着？
你常常会问人点解要活着咧？
为什么这些事会领导我？
点解呢啲事情会临到我咧？
这样的问题是好像是永远找不到答案的。
呢啲嘅问题好似永远都揾唔到呢个答案。
但有一天你会找到答案。
但有一日你会揾到答案。
有一天所有的问题都会解开。
有一日所有嘅问题都会解开。
保罗希望他的听众，
保罗希望佢嘅听众
能够看到爱的未来。
能够看到爱的未来，
能够看到爱的永恒价值，
能够看到爱的永恒价值。
上帝在天上等待我们的，
上帝在天上等待我们的，
不是我们的金钱名利，
不是我们的金钱名利，
不是我们的地位，
不是我们的地位，
不是我们的才华文凭，
也都不是我们的才华文凭，
而是信心、希望和爱，
也是信心、希望和爱。
他期待我们带到他那边去的，
他期待我们带到他那边去的，
就是这三样东西，
就是这三样东西。
我们可以在永恒里面可以继续看到这些东西，
我们在永恒里面可以继续看到这些东西。
所以一个会爱的人，
所以一个会爱的人
是会看见爱的未来的人，
是会看到爱的未来的人。
他会抓紧一切机会，
他会抓紧一切的机会，
投资到永恒的这个爱里面去，
投资到永恒的这个爱里面去。
一个感觉自己有爱的人，
一个感到自己有爱的人，
是一个有未来的人，
是一个有未来的人，
有希望的人，
有希望的人。
那么他的人生就感觉有意义有价值，
他的人生就感到有意义有价值，
他的人生就会满足就会喜乐，
他人生就会满足会有喜乐。
世界上有这么多东西我们都不能带走，
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东西我们都没办法带走，
我们今天所做的大部分的东西我们都不能带走，
我们今天所做的很大部分的东西我们都没办法带走，
我们引以为自豪的都要放手都要消失，
我们引以为自豪的东西都要有一天都没办法带走。
但是三样东西要带到永恒里去，
但有三样的东西要带到永恒里面。
让我们一起再读一下第十三节的经文，
让我们一起再读第十三节的经文。
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了，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了，
那我们就应该慢慢的学习放慢那些不重要的东西。
我们就要学习要放手那些不重要的东
西，慢慢的去投资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
慢慢去投资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面。
首先我们要投资在我们的信心里面，
首先我们要投资在我们的信心里面。
虽然圣经说信心是上帝给我们的，
虽然圣经说信心是上帝给我们的，
但是我们上帝也期待我们用信心去回应他，
但上帝都期待我们用信心来回应他，
因为信心可以使我们相信上帝，
因为信心使我们可以相信上帝，
让我们认罪悔改，
让我们认罪悔改，
让我们重生得救，
让我们重生得救，
成为神的儿女，
成为神的儿女。
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那第二方面我们就要投资在盼望里面，
第二方面我们就要投资在盼望里面。
你对永恒的盼望可以带到永恒里去，
你对永恒的盼望可以带到永恒里面去。
如果你丢失了希望，
如果你丢失了希望，
就是丢失了给上帝一个最好的礼物，
就是丢失了上帝给你的一个最好的礼物。
人生有很多让人失望灰心的事情，
人生有很多让人失望灰心的事情。
可能是你的孩子让你失望，
可能是你的孩子让你失望，
可能是你的老板让你失望，
可能是你的老板让你失望，
你的配偶让你失望，
你的配偶让你失望，
你的教会让你失望，
你的教会让你失望，
你的这个陈牧师让你失望，
你的陈牧师让你失望。
我们的亲人会让我们失望，
我们的亲人会让我们失望，
我们的健康会让我们失望，
我们的健康会让我们失望，
我们周围的世界会让我们失望，
我们周围的世界会让我们失望。
如果你生命里所有重要的事情都让你失望，
如果你生命里面所有的事情都让你失望，
还有一样事情是可以让你不失望的，
还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让你不失望的，
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
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
那就是耶稣爱你是永不改变的，
那就是耶稣爱你是永不改变的，
他的爱永不让你失望，
他的爱永不让你失望。
我们要为了这个爱 去生活，
我们要为这个爱去生活，
我们要为这个爱去投资，
我们要为这个爱去投资，
并且要喜乐地活下去，
并且要喜乐地活下去，
并且要带着希望活下去，
而且要带着希望咁活落去，
而且带着希望一直活到上帝的里面，
而且带着希望一直活到上帝嘅里边。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冇任何嘅事情可以使我哋与基督嘅爱隔绝。
那人生最重要的投资，
咁人生最重要嘅投资
就是爱的投资了，
就系爱嘅投资啦。
你的爱可以带到永恒里去，
你嘅爱可以带到永恒里
边，包括你对上帝的爱，
包括你对上帝嘅爱，
对教会的爱，
对教会嘅爱，
对社会的爱，
对社会嘅爱，
对家人的爱。
家人的爱，
朋友的爱，
朋友的爱，
甚至对陌生人的爱，
甚至是对陌生人的爱，
这些爱都可以带到永恒里去，
这些爱都可以带到永恒里面去。
你会因为爱而忍耐包容，
你会因为爱而忍耐包容，
你可以对别人能够有恩慈良善，
你对别人可以有恩慈良善，
爱使你能够坚持真理，
爱能够使你坚持真理，
这些事都能使我们能够把最好的礼物带到上帝的面前，
这些都是能够将我们最好的礼物带到上帝的面前。
总之一个会爱的人，
总之一个会爱的人，
不只是要看眼前的好跟不好，
不单是看到眼前的好和不好，
更要看到自己未来的归宿，
更加要看到自己未来的归宿。
有了爱，
有了爱，
你就等于有了一个永恒的归宿，
你就等于有了永恒的归宿。
因为在你人生的那一头，
因为在你人生的那头，
是上帝在那边等着接受你爱的礼物，
是上帝在那里等着接受你爱的礼物。
所以我们要坚持爱下去，
所以我们要坚持爱下去，
不管现在多么难，
你现在是多么艰难，
你要坚持下去，
你要坚持下去。
我知道在我们中间，
我知道在我们中间，
有的在治疗化疗，
有些在治疗化疗，
有的是在康复，
有些在康复，
有的是在失业，
有些在失业，
有的工作当中有矛盾 有挣扎，
有些在工作当中有矛盾 有挣扎，
有的孩子不听话，
有些孩子不听话。
我们始终都会问这个问题，
我们始终都会问这个问题，
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思，
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思，
人活着有意思，
人活着有意思，
因为你有爱，
因为你有爱，
因为你有盼望，
因为你有盼望，
有了这个就有爱的动力，
有了这个就有爱的动力。
神知道我们是多么的软弱，
神知道我们有几咁软弱，
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是走不长的，
我们知道我们靠我们自己是走不长的。
所以我们经文到最后的提到，
所以经文在最后那里提到，
我们要等那完全的来到，
我们要等那完全的来到，
我们要等候主，
我们要等候主，
我们要神的牵手，
我们要神的牵手，
我们才有长远的眼光，
我们才有长远的眼光，
可以超越现在的困境，
可以超越现在的困境，
坚持不放弃，
坚持不放弃。
前面我谈到，
前面我谈到，
如果一个人能够解决自我价值问题，
如果一个人能够解决自我价值的问题，
人生关系问题，
人际关系的问题，
永恒归宿问题，
永恒的归宿的问题，
他就拥有了人生的全部，
他就拥有了人生的全部，
活着就有意义了，
活着就有意义了。
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用一个字来回答了三个问题，
用一个字来回答三个问题。
一个会爱的人，
一个懂得爱的人，
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
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
一个会爱的人，
一个会爱的人，
会处理好人际关系，
会处理好人际关系，
能够爱和被爱，
能够爱和被爱。
一个会爱的人，
一个会爱的人，
会找到永恒的归宿，
会找到永恒的归宿，
不管他有多艰难，
不理他有多么艰难，
都找到活下去的希望和动力，
都会找到活下去的希望和动力。
会爱的人，
会爱的人，
就拥有了生命的全部，
就拥有了生命的全部。
他不单重视爱，
他不单只是重视爱，
而且会表达爱，
而且会懂得表达爱。
更重要的是他会坚持爱，
更重要的是他会坚持爱。
让我们继续的跟随神，
让我们继续的跟随神，
坚持爱下去，
坚持爱下
去。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
谢谢你给我们展示你的爱，
多谢你向我们展示你的爱，
你牺牲的爱，
你牺牲的爱，
你陪伴的爱，
你陪伴的爱，
你充满恩典的爱，
你充满恩典的爱。
主啊，只有你能够全部做到这些爱，
主啊，只有你才能够全部做到这些爱。
我们很软弱，
我们很软弱，
虽然知道什么是爱，
虽然知道什么是爱，
但我们却没有爱的力量，
但我们却没有爱的力量。
求你怜悯我们，
求你怜悯我们，
也求你饶恕我们没有爱，
都求你饶恕我们没有爱，
让我们能够从今天开始，
让我们能够从今天开始，
从你得到爱，
从你那里得到爱，
也把你的爱分享给身边的人，
都将你的爱分享给身边的人，
特别是带着盼望，
特别是带着盼望，
坚持爱到底，
坚持爱到底，
做一个会爱的人，
做一个懂得爱的人。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